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这时候，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就必寻见。这是主你在经上所教导我们的。愿主在今日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主你的灵都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心窍，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恭行神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今天主日是社会关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在圣经中，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里面，都充满了有关于社会关怀的课题。有哪些的课题呢？就是讲到出埃及记22:21-27那里清楚的说，不可欺负寄居的，也不可压迫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任何孤儿寡妇。生命记里面，就是摩西五经里面也教导那里说，因为每逢第三年，就是十分之一之年，你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完全取出，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吃饱了。虽然在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这是旧约，在新约也有提到许多有关于社会关怀，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讲到，你要尽心、尽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并且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提到对弱小群体，它是有一个保障的利率，也是上帝对百姓所要求且遵行的一个诫命。上帝不单只是要求人来爱他，他也要我们遵行他话语的人，也要去爱我们身边真正需要被关爱、被扶持的人。因为圣经如此说，我们这样行是有福的。我们非常感谢刚刚的读经员已经读了那几节的经文，就讲到社会关怀就是上帝的心意，因为遵行上帝的话，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会问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刚刚读经员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112篇第一节那里就讲到敬畏，也讲到喜热爱诫命的，这人是有福的。光看这段的经文里面，到底要敬畏谁呢？热爱谁呢？在短短经文当中，我们清楚可以看到有一个对象，那就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诫命，而不是人自己靠自己的喜好而定的诫命。我非常喜欢新译本的翻译，这里写的是热爱。热爱这个表达是非常的贴切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话。在词典当中，热爱它有一个解释，它解释说热爱是指的十分喜欢，而且喜欢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是强烈的喜欢。喜欢到你连心思和行动都喜欢这件事情，而且你会用行动来去表达你特别爱这件事。最简单来说，敬畏上帝的人是会爱上帝所爱的，就是上帝的律例典章，就是刚刚所看的112篇的这个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热爱上帝的话语，敬畏耶和华，你会非常喜爱上帝所爱的。这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以上帝为乐。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112篇来看社会关怀如何的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我们要应当怎么去做才是合上帝心意，而且并且是以上帝的心意为乐。也让我们去思考以上帝为乐的这个人，他在外在在行动上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个就是无论在做事动机上都心存正直，无论在做事动机上面都是心存正直。刚刚读经员所读的1-10节里面，其中的2-9节当中不断的提到有一个人，那个叫做正直人。正直是什么呢？正 直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心中有是非对错，他有是非判断，他不以功利为标准，尤其是处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任何事物上面我们一定要权衡利弊，要称量辨斤拨两的，是不是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有益，我才能够渐渐的可以走上世界这个社会的高端这个社会的高层，然后我可以成为人人口中所知道的名人，我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成功人士。就算没有成为名人，也不要做无谓的事，再怎么无效的事，最后我们也要得到奖声，这是社会价值观所教导我们的。然而在今天，在经文里面却教导我们，却以社会价值观所教导我们的是完全不同。圣经是怎么说呢？敬畏和热爱上帝的人，圣经称为他为正直人。正直的人是以上帝的话为标准。怎样来标准呢？他会先从家中开始，他不仅从自己开始遵行，他也把正确的价值观教导在家中的下一代，以致他的后代可以以正确的事来正确的观念来行事为人。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6-17节那里说，从我眼中除掉你们的恶行，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指责残暴的人，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的正直人是追求公平和公义的，他看到弱势群体受到不平之冤的时候，他们会为他们而挺身而出。刚刚那几节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在短时间里面，还有圣经旧约里面都清楚，在每3年的时候都能够要奉献出1/10，要为那些孤儿寡妇，要使他们吃饱。所以可以看到经文，他一段时间一段年日就是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当中，使他们能够生活没有缺乏，也使他们能够得到饱足。所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也要纪念他们，并且要刻意的去做，而不是我们剩下之后才想起了他们。所以换句话说，正直人所得来的财富是不会从这群弱势群体当中来压榨，或者是压迫，或者是抢夺他们弱势群体他们不义之财而致富的，而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财富规划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算他们一份，要在当中要我们得到饱足，也要去思想他们的需要。所以正直的人不仅看到弱势群体有难，他愿意伸出一把手，然后愿意帮助他们，有福同享的时候，更不会过河拆桥忘记了他们，而独自享有那个好处。人的一生里面并不是事事都是顺利的，有时候也都会面临到有关于黑暗时刻，就好比我们现在的疫情，现在又有新的病种出来，这个日子要何时才结束，就好像一个黑暗时刻一样。所以我们都会经历到辛苦难过度过的那个时间，那个年日。圣经里面也看到正直人也会面临到黑暗时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个应许，一个盼望，正直的人即或在黑暗当中，他仍然有光照亮他，因为属上帝的儿女，他深信他所信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而且会施行公义的主。因为正直的人深深的相信，就算黑暗当中看不见前面这一个黑暗的路什么时候结束，看不见前面的方向的时候，他仍然相信公平和公义，那个黎明的曙光终究会来临的。因为上帝的话就像光一样，可以引导和帮助人走出来。 因为上帝的话就是我们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既然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知道说，所属的儿女在黑暗中有光照亮他们，那么我们也应当将这个光照亮在正在需要你的帮助，帮助他们，帮助这群弱势群体的当中。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清楚讲到，那里说到，无论哪一座城里，在你们中间如果有一个穷人，又是你的弟兄，你要对这个穷苦的弟兄不可硬着心肠，也不可以袖手不离，你一定要向他伸手。即使在1946年有位信义宗的德国牧师，他名叫马丁尼莫拉，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忏悔诗，他的翻译是这么说的，他说，起初纳粹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社会民主主义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心存正直的人，即或自己面临到一个不公不义的环境当中，他的价值观，他的思想，他仍然会行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看上帝所喜悦的事。他不仅在思想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他还会活出上帝的属性，活在他的生活当中。他会待人有恩慈，有怜悯，做事上面有公平和公正的态度，去完成他手中的一个工作。就像箴言里面讲的，藐视邻舍的，这人是有罪的，恩待贫穷人是有福的，图谋恶事的不是走错了吗？谋求善事的必得恩慈爱和诚实。以上帝的心意为乐的人，无论是在做事上或是动机上，我们都知道要心存正直。第二点是什么呢？那就是给予分享和行动的时候，我们要慷慨行善。我们在给予分享还有行动的当时，我们要慷慨行善。在诗篇112篇第9节那里讲到，他广施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其实这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他再次的出现，保罗特别诠释了这一节的经文。保罗用更深层的层面来表达这段的经文到底在说些什么。原来保罗所要讲的意思是，在慷慨行善的时候，这样的人是不会因为自己给予人的时候自己也反而缺乏，因为属上帝的儿女他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那么他也要向上帝所赐予这个恩典也要白白的给予身边的人。因为上帝的儿女他们如此做，上帝必定纪念这个人手所做的，而且必永远纪念。不仅人纪念，上帝也纪念他手所做的。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肯定人会被纪念呢？保罗就用一个农夫的比喻来讲述这一段的这一节的经文。那一节经文说，那赐种子给撒种的，又赐食物给人吃的上帝，必定把种子加倍的供给你们，也必加添你们的义果。你们既然凡事富足，就可以慷慨的捐书，使众人借着我们对上帝生出感谢的心。因为这供应的事不仅补足了圣徒的缺乏，也使许多人对上帝感谢的心格外增多。众圣徒因为你们承认和服从了基督徒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并且慷慨的捐书给他们和众人，借着你们在这些供应的事上 得所得的凭据，就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一个很长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用一个农夫的比喻来讲出有关于慷慨行善的这个的课题。农夫在撒种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得到一个很特别的喜乐，你知道是什么喜乐吗？那就是一个等待的喜乐。为什么说是一个等待的喜乐呢？因为农夫知道他种下的那一刻，他知道他这个种子他会成长，他终究他会可以长成，成为一个茂盛，会让人得饱足。所以保罗特别用这段的经文来深度来表达有关于慷慨行善。所以慷慨行善就好像撒种一样，当你开始付出行动的时候，你不单你自己得到饱足，你也必会知道有人因此也会得到饱足。就像箴言里面所提到的经文，有人慷慨好施，财富却更加添；有人吝啬过度，反遭致贫穷。乐善好施的人必得丰裕，施惠于人的自己也必蒙施惠。我们看到这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的心是心存正直的去慷慨行善的时候，上帝必会大大的施恩赐福我们手所做的工，而且这个工这个行动是不会徒然无用的。就好像箴言那里又在讲，恩待穷人的等于借给耶和华，他所行的耶和华必偿还。敬畏耶和华的必得着生命，他必安居知足，不会遭受祸患。周济穷人的必不致缺乏，闭眼不理他们的必多受咒诅。非常的简单的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慷慨行善不是徒然无用的。有一位父亲在家庭祭坛祷告的时候，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是为了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的妇女还有儿童没有钱受教育的来祷告。他们就拿着世界展望会，新加坡叫做世界宣明会，他们所发来的一个季刊里面有一些的需要关怀和带导的，他们就在这个家庭祭坛当中一一的为这事项来祷告，甚至祷告到很迫切的时候还流下了眼泪。等到这个父亲开始带领整个家庭祭坛一直到结束之后，他的小儿子就立刻抱住他的父亲，就用他的小手就摸着他父亲的脸，就告诉他，爸爸不要哭，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提款卡的密码，我就一定会帮助你实现你刚刚所祷告的愿望。虽然这个人在电视上他是这样子讲的，说是边讲边笑，他在诉说这个孩子好单纯好可爱，但是这件事让我们去反思，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看见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是慷慨行善呢？我们是否真的是读上帝的话语，有真实去遵行上帝的心意呢？我每个月都会收到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极度男尊女卑的一些的落后国家有关于妇女孩童方面的一个信息，它是一个弱势群体捐献的一个电邮。因为这些的国家太贫穷了，妇女她们面临到许多的家暴，甚至被卖，疾病缠身，也没有医可，没有医院，也没有钱可以医治。所以这些的机构，他们就会给予一些的再教育妇女，让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有一点点的收入，可以让他们果腹。孩子呢，也可以可以有一些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教育，让孩子能够有一些的知识的一个培育。我每次看到这些的电邮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就会拿出我的银行转账，然后简单的一个转账的一个行动。虽然转账的金额并不多，但是我相信积少可以成多，而且积沙可以成累，而且这个行动所带出来的 是真实的，可以帮助那一群的人。就像我们这个月，我们有很多社会关怀的一些的信息，今天的秩序单，等一下的报告也会报告有关于社会关怀的一些的捐款的内容。我们在新加坡当中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好像似乎好像没有什么缺乏，但是其实在新加坡里面，我们仍然还有很多需要被关怀，真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实质上面去支持这群的弱势群体。也盼望我们在每次收到那些的信息，尤其是教会的一些的有关社会关怀的内容的时候，当你在手机当中收到这个信息，请你不要立刻滑走，而说哦，我看完了，我知道教会的活动节目是什么。你只要拿出你的手机，扫二维码，一个小小的行动，你就可以大大的帮助这群人，让他们能够在你不足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得到饱足。上帝也会纪念上帝的儿女，他们为他们而献上的这一些。就像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那里说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后面怎么说呢？多做各样的善事。多做各样的善事。我很喜欢和合本2010年，我都有时候会参考很多不同的版本在解释有些的经文。很多的解释的当中，有时候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他们有时候的解释是很直译的，很能够明白。但是只有这一段的经文，我蛮喜欢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就是生命记15章10到11节那里说的翻译，它很简单又很直白，又非常的清楚。那里说，你要慷慨解囊给他的时候，不要心疼，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会这件事在你一切的工作上和你手所做的一切赐福于你，因为地上的贫穷人永远不会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你们在上会之后，你就开始实际的行动，你做到之后，你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心是喜乐的。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在今天的正道结束之后，你可能会想，哇，今天恩灵牧师讲了好多经文了，我都来不及看。也盼望你们可以慢慢的在当中可以看那些的讲道，再一次的去思想上帝的话。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提到有关于社会关怀。因为时间的缘故，只有20到25分钟，你要把圣经所有的社会关怀的经文要把它讲出来，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所以只能列举到几项。也有可能有人会问说，为什么社会关怀没有谈到福音呢？没有谈到我们要去传福音呢？那么恩灵牧师，那你是不是在社会关怀和传福音这个的行动当中，你是那个一刀切，社会关怀是社会关怀，传福音是传福音？不是的。上帝的话语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上帝的视角，或者是人类的角度，救恩的角度，甚至社会的问题来看的时候，其实经文本身它都清楚的讲明白，而且它清楚的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所信，我们所信的上帝不单是关怀人灵魂得救的需要而已，同时他也急切的关心人活在这世界上的情况，一个人基本的情况，人基本的需要，不然上帝怎么会创造天地呢？让人享受他所创造在地上所有的一切的美物呢？就连耶稣在世上传道的年间，主耶稣他走遍了各城各乡，他看见了群众，他怜悯他们，怜悯什么？他做了很多的医治和关怀，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困苦无依， 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这是在福音书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耶稣在非常乡村的地方布道，讲天国的福音，也让很多人得到医治，得到喂养。从我们中经文里面看到，参与社会关怀是基督徒应尽的责任，本来就应当去做的。基督徒参与社会关怀的动力是取决于耶稣基督的爱。当你的生命，当你的眼光不再是一个过去旧有的你，你会以基督的心去看这个世界，你会以基督的心去看你身边的那些弱势群体，甚至你会看见你身边仍然还有许许多多需要你付出关怀的人。你会愿意将这个基督的爱传出去，身边的人，那些弱势群体，或者是那些还感受不到耶稣的爱的时候，他因为你的行动，他会感受到温暖，会感动，甚至看到在你生命里面改变的那一位耶稣，也会因为在你行动之下而体会那个什么叫做慈爱，什么叫做怜悯，在你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那位耶稣。这样你就会真的是把救恩的经历，那个恩典成就在你的身上，完全将这个好消息非常自然的流露出去。这个就是一个你在生命当中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付出行动关怀你身边的群体是什么时候呢？当你有社会行动之后，你感受到那个喜乐，那无比的快乐，我们所谓小学生所讲的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个快乐，那个喜乐是什么时候呢？是多久以前呢？在今天，上帝也是如此的来呼吁，来对我们众人，每一个人说话。那你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上帝同行。社会关怀是以上帝为乐，第一个就是无论做事或动机上都要心存正直。第二个部分就是什么呢？在你分享给予的时候，你要慷慨行善。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你不断的在圣经当中对我们说话，无论从旧约到新约，你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这爱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更何况那些弱势群体当中。也愿祈求主，愿主你的光照亮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拿着这个光，这个爱也点燃在我们那些弱势群体需要得帮助的那些人。愿祈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行出主你的话语来，真的是活出主你的话，叫人看见你就是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